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主日，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真的是看到主对我们有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对我们有奇妙的眷顾，所以我们来敬拜他是我们的荣耀。那么我们也像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真的是要去盼望，就是主他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是盼望他荣耀的彰显，也盼望更多灵魂的得救。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真的是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好，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带领我们这些原来堕落的，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人，在上帝的约中无份的人，你让我们被你的宝血所洗净，我们成为属神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约民，我们成为跟上帝立约的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在这里祈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珍惜你所给我们的这么宝贵的身份，也特别的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对你的认识越来越多，我们的心也越来越喜乐，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敬畏你。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讲台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所以求主你让讲台是被圣灵感动，说出你要讲台说的话。也求你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存着一个谦卑感恩的心来聆听你向我们说话。你的圣灵使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让我们听见你借着我们今天讲台所讲的信息，你要让我们明白的真理，你要让我们持守的真理，你要让我们领受的祝福。愿主你就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从今天的信息当中大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继续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讲道。那么这个提醒一下弟兄姊妹哈，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呢，鼓励大家你把你的手机呢关机或者是静音，好，因为上帝是在掌管的，我们是跟上帝来约会的，然后上帝不误事。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的手机如果关机了或者静音了，有很重要的事情会误掉，不会。只要你的手机开着，魔鬼就会借着手机来搅扰你，也搅扰别人。但是呢，你关了手机或者你静音，上帝会保证你什么事情都不误，因为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上帝说什么呀？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所以要有信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忙碌，很多事情，但是你在聚会的时候静音或者关机也是一种信心，阿们吧。所以求主让我们凭着信心到他面前来。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这个祭坛系列哈，我们讲第二讲。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第一次献祭，我们知道是在伊甸园里面，是上帝亲手杀了一只祭牲，然后遮盖亚当夏娃他们的罪身，对吧？那么我们看上帝做了这次献祭以后，那么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说两种祭，好，两种祭。那么大家呢翻开创世纪，好，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创世纪第四章。好，创世纪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创世纪四章一到十六节。好，创世纪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那大家可以用你手上的圣经，好，或者是用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手机里的圣经也可以。好，创世纪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大家打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创世纪四章一到十六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母娘的，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
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该隐与他兄弟两人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把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流声音从地向我开放。
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里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遭报七倍。耶和华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好，弟兄姊妹，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了献祭，然后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谋杀，对吧？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殉道，就是我们看到亲兄弟，就是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头生长子。这个长子怎么样子啊？去献祭，献的是什么呀？他地里的出产。然后呢，二儿子就是次子，我们看到亚伯献的是什么呀？献的是羔羊和羔羊的脂油，是头生的羔羊。结果呢，该隐就很生气，因为看到上帝喜欢亚伯的，不悦纳他的，他就动手把他的兄弟给杀了，然后还跟上帝有一番辩论，对不对？上帝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关我什么事？但上帝说，你兄弟的血在地里向我们哀告，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该隐后来就怎么样？飘荡流离在地上，而且上帝给了他一个记号，说不可杀该隐，对吧？那么这个就是著名的该隐的记号。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上帝他第一次亲手献祭。到了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的献祭，对吧？那么我们看到该隐和亚伯其实他们献的是一种祭还是两种祭啊？两种祭。所以为什么上帝在伊甸园里面献了几种祭？一种。所以上帝献了一种祭，怎么到了该隐亚伯这里出现了两种祭？然后包括为什么该隐的祭上帝看不重，而亚伯的祭上帝又能看重呢？我们其实要真的去好好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不是没有堕落的亚当，我们其实是跟该隐跟亚伯都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在其中去好好的去思考，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关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思考的时候，我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两种祭。第二，我们要看一看该隐的祭是怎么样子的，为什么上帝会不喜悦。第三，我们要看一看亚伯的祭他又向我们展现的是什么，我们在其中去得主给我们的造就。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的就是两种祭，为什么会有两种祭。我们看到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该隐拿出地里的土产，亚伯怎么样子啊？拿出他的头生的羊羔还有脂油献给上帝，然后上帝对他们两个的献祭反应完全不一样。上帝喜悦亚伯的怎么样子啊？就是不悦纳该隐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明白说为什么上帝不悦纳，还有再问上帝为什么不悦纳之前，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两种祭？为什么会有两种祭？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那关于为什么有两种祭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可以去思考。弟兄姊妹，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杀了一只祭牲，然后用祭牲的皮做衣服，然后遮盖在亚当夏娃的身上。请问这个祭牲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祭牲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指向谁？耶稣基督。阿们吧。只有披戴基督才能到上帝面前来，我们穿着无花果树叶裙是没资格到上帝面前来，对吧？无花果树叶裙很快就会枯干了，但是基督的义呢， 永远不会褪色，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为什么有两种祭，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位基督现在对这一位基督出现了两种回应，阿们吧，就是同一位基督，我们对这位基督我们该怎么样去回应。你看我们讲，上次我们讲了第一次献祭发生在伊甸园里，是上帝亲手做的，然后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二次的献祭是伊甸园之外，上帝没有记载亚当夏娃的献祭。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亚当夏娃献祭不献祭呢？你们认为亚当夏娃献祭不献祭呢？应该献，但是上帝没有记载，对吧？就圣经你一定要明白哦，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的说，哎，圣经没记载就没有，不是，有些东西圣经不记载。为什么上帝没有记载亚当夏娃的献祭，但记载了该隐和亚伯的献祭？如果亚当夏娃不献祭，该隐和亚伯跟谁去学献祭呢？对不对？他们肯定是跟着他们的爸爸妈妈学的。但是你在这里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晓得，这是伊甸园之外的献祭。亚当夏娃是上帝所造的，曾经没有堕落，后来犯罪堕落。而该隐和亚伯是什么呀？亚当夏娃所生的，生来就是什么？生来就是罪人。所以该隐和亚伯对我们的示范意义更强，阿们吧，因为我们也是在亚当夏娃里面所生的。那么我们去看看该隐和亚伯的献祭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所启示的，就是献祭的中心是谁啊？献祭的中心就是基督，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基督，就是要高举基督，就是让我们靠着基督。但是你注意啊，该隐和亚伯的献祭对基督的态度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亚伯是怎么样子呢？亚伯就照着他爸爸妈妈的做法，他献头生的羔羊，因为头生的羔羊预表的是谁呀？就是基督。因为我们的主基督是上帝的什么呀？独生子，阿们吧，我们的主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那么你会看到亚伯他献祭的时候，他要干什么呀？他要用信心干什么呀？高举基督，阿们吧，他要用信心高举基督。而该隐做的事情是什么？该隐怎么献祭的，弟兄姊妹？该隐用什么献祭？
用田里的。
该隐是用田里的出产来献祭，对不对？田里的出产是什么？是我劳作做工做出来的。所以你看，包括该隐后来跟上帝犟嘴，你有没有注意到？该隐对上帝有没有敬畏？
没有。
没有。该隐觉得他献的祭，上帝应不应该悦纳？所以该隐他到底在上帝面前献祭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是想高举基督顺服上帝柔和在上帝面前，还是要高举我的功劳，然后上帝你应该悦纳我的功劳？他其实要高举他的功劳，你明白吗？其实该隐的心思在很多人里面，在基督徒里面也是这样子。有很多基督徒向上帝发火就是因为这个，对吧？我做了那么多，上帝你为什么看不到？我在工作当中我是为了你工作的，我是为了你照顾这个家庭，我是为了你我怎么样，但是我没看到你回应我的功劳，是吧？但是你看到亚伯做什么？亚伯就是把脂油献上，把羔羊献上，就是要来荣耀基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清楚看见，一定要清楚晓得说，其实该隐和亚伯之间的区别是他们对基督的回应不一样。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我们献祭，我们要得上帝的悦纳，靠基督。但是你的选择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你是用信心高举基督来得上帝的悦纳呢？还是说用你的功劳来想得上帝的悦纳？当人把自己的功劳举起来的时候，请问这个时候他是在高举基督还是在拒绝基督？他其实是在拒绝基督，阿们吧。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弟兄姊妹拿一杯水来给我喝，然后我说哎呀谢谢，然后把这个水放下，我说我有可乐，我要喝可乐，请问他这个时候我说我喝可乐，我是接受他这杯还是我在拒绝他这杯？我在拒绝，我在用另外的东西代替这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因为有一些神学解经书会讲说，因为该隐所献的祭没有流血，所以上帝不悦纳。这个解经我理解他要讲的是什么，但是不够严谨。因为主耶稣基督也讲自己是一粒麦子，对吧？他说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该隐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仅仅因为他献祭不流血，而是该隐想高举的是自己的功劳。 他想高举的是自己的功劳，所以你看他后来的反应，他对这个亚伯的记恨，他在上帝面前的犟嘴都是这个，他紧抓的是自己，对吧？所以当上帝说，哎，你兄弟亚伯哪儿去了，他怎么回答上帝？他说，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不知道。其实他知道不知道？知道，因为他兄弟是谁杀的呀？是他杀的，对不对？但是他装作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要用他的功劳来拒绝基督，他其实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救赎的问题。阿们吧。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宗教是不是都是这样子？除了基督教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宗教说你得救是要靠上帝来拯救？其他宗教都告诉你说你怎么自救，同意吧？都是什么呀？该隐的计，都是该隐的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只有一种计，就是上帝所启示的基督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若不流血罪就什么不得赦免了。但是到了伊甸园之外，该隐和亚伯的时候，他们出现了两种计，因为他们对基督的回应是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不要紧紧抓你的神学教义。我再强调，有些弟兄姊妹很注意说我这样的观念符不符合教义，符不符合神学。你最关键的是你对基督是怎么回应的。阿们吧。你是接受基督，你是高举基督，你是荣耀基督，你是亲近基督呢，还是说你根本不在乎这些？你知道吗？有很多基督徒的神学就是该隐的计，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有很多人以神学为满足，对吧？我看过很多神学书籍，够了，我了解很多观念，够了。但是其实他在上帝面前拿什么东西出来？拿他的神学出来。你到上帝面前来要拿的是什么？只有基督。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两种计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有的时候我们仅仅说，有些弟兄姊妹说，哎，这是人类第一次谋杀案，对不对？是不是人类第一次谋杀案？没错。是不是人类的第一次战争？没错。而且死了多少人？四分之一的人，厉害不厉害？真的很可怕。但是这些不是关键，这些不是关键。该隐亚伯他们献祭，你不能仅仅看作说他们做了两件不同的事情。其实该隐亚伯的献祭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开始出现了什么呀？两种宗教，两种宗教。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只有一种宗教，当初上帝跟亚当夏娃没堕落的时候，彼此交流是没问题。当亚当夏娃一堕落，上帝就来找他们，然后上帝启示了一种宗教，就是那个寄生的宗教，就是那个流血救赎的宗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些人说，哎呀，我们的这个教，我们的那个教比你们基督教历史长，我们说这个是肤浅。我跟你讲，没有比基督教历史更长的宗教。为什么？因为基督教历史真正的这个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伊甸园开始。另一种宗教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伊甸园之外。所以该隐就代表什么？另一种宗教现在开始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他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而这种宗教和亚伯跟亚当夏娃他们所领受的宗教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区别？我说其实区别很多很多，我们在这里只讲两个方面。第一个，你要知道亚伯的宗教它是基于什么呀？基于上帝的启示，上帝跟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叫听上帝的话。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就会讲顺服上帝，阿们吧。但是你顺服什么呢？顺服上帝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启示。上帝告诉你应该怎么献祭，我就顺服上帝怎么去献祭。而该隐呢？该隐基于什么？基于人的自我发明，我想怎么献祭我就怎么献祭，我要用我认为好的方式去献祭。而且上帝，你有一个义务。什么义务？我认为好的你也应该认为好，你居然认为不好我就生气。而且因为亚伯的存在就否定了我的好，所以怎么样子啊？我要杀掉亚伯，我要杀掉亚伯。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基于上帝启示的宗教和基于人的自我发明的宗教，它的根源都不一样。阿们吧。一个根源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从天上来。还有一个根源呢，从地上，从人自己这里长出来。所以你看他们连用的东西都跟这两个充分的表明。因为亚伯用的是什么？羔羊。 羔羊是怎么样子呢？羔羊是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向我们启示的，是神的羔羊，是预表了那个从天上要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而该隐用的是什么呢？是我地里我自己浇水，我自己施肥，我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时候，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经常在这方面被人所误导，就说哎呀，如果这样去讲的话，该隐很有创造力哦，对吧？该隐是用自己创造发明的宗教，而亚伯不过是顺服上帝，所以呢，宗教是没有创造力的，而我们这些呢才有创造力。福音是没有创造力的，而我们这些才有创造力。请问说的对不对？其实很不对。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去讲这些？其实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你仔细去想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是不是创造万有的主啊？是不是创造主？创造力的源头在哪里？在上帝那里。所以当你顺服创造主的时候，请问你的创造力会消失？对吗？可能吗？我们顺服创造主，结果我的创造力消失？不可能。他们吧，但是当该隐说我要照着我想做的去做的时候，我不在乎上帝想让我做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该隐所要的是什么？该隐所要的就是我所谓的创造性不受约束。其实我们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就晓得说，不受约束的其实真的好吗？我跟你讲，不受约束的都是很危险的。阿们吧。我们今天比以前方便很多，因为每家都有燃气炉灶，对吧？我们一打火，啪，马上就可以煮饭。这个火好不好啊？好。为什么这个火好？因为这个火是受约束还是不受约束？这是受约束的。如果你们家那个煤气管道随便到处都可以冒出来，请问怎么样？你说你们家的煤气管道到处都有孔，我们家，你们家不行啊，比我们家差远了。你们家那个煤气管道只有一个出口，我们家煤气管道有十个，请问谁家好？谁家好？哈，有十个口在那冒气的家好，还是只有一个口冒气的好？一个，你明白吗？因为他受了约束，反而他能做出很多奇妙的事情。阿们吧。但是关键是谁来约束？上帝来约束。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晓得说，在亚伯的献祭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让上帝来引导我的创造力，我跟你讲，你的创造力不会差。相反，当该隐的祭献上来，就是世上的宗教，世上的文化，说我想怎么创造就怎么创造，你会看到这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危险。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人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他会以所谓的创造性的名义，真正做到的是扼杀人的创造力，一定扼杀人的创造力。你看到了吗？亚伯顺服上帝，该隐做了什么事情？该隐对他做了什么事情？杀掉他，杀掉他。当他杀亚伯的时候，请问他是在高举创造力，他还是在扼杀创造力？扼杀创造力。其实他自己有创造力吗？他的创造力也被罪所扼杀。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只简单讲这些，其实这两种祭里面，我们说这两种宗教其实区别很大。比如说亚伯献上羔羊的时候，就表明说罪的解决靠什么呀？靠基督。而该隐献上他地里的土产的时候，他觉得罪的解决靠什么？靠功劳，靠自己的努力。你注意，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今天很多基督徒当中其实还是在献该隐的祭。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人说你犯罪了怎么办？有很多基督徒说你犯罪了怎么办？第一反应是什么？悔改啊，你以后不要再做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到很多基督徒跟你讲说，当你说我犯罪了，然后很多基督徒跟你讲说，到耶稣面前来，让耶稣的宝血洗净你。有一些会讲，但是很多人马上就加上一句，哎，光这样不够啊，你还要做什么？其实如果你的罪基督的血都不够，还有解决的途径吗？还有解决的盼望吗？所以梁弟兄反对悔改不？我一点都不反对悔改，我一点都不反对你去亡羊补牢，我一点都不反对你不要再做那些不好的东西。但是罪的解决靠的是什么？靠基督的血啊！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罪就不得赦免了。 你看嘛，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一讲这些时候有很多人就很挣扎，因为他里面的该隐就跑出来了，他就要抗议。该隐怎么抗议上帝？他抗议这样的传道人太正常了，对不对？该隐对上帝都敢那么犟嘴，所以我们做传道人也不会有什么意外，说哎，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死活不接受，说靠耶稣就能赦罪，很正常，因为他跟上帝都这样说话。但是这是不对的，阿们吧，这是另一种宗教。而且我们再讲，当我们看该隐和亚伯他有两种祭的时候，你看这两种祭，其实他不仅仅是两种祭，他还出现了两种人，两种人。而且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东西呢？你要知道，其实两种祭塑造了两种人。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跟我的生长环境有没有关系？有。跟我受教育程度有没有关系？有。跟我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有没有关系？有。但是最影响你成为哪种人的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最影响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哈，弟兄姊妹，最影响你的到底是什么？是你跟谁的关系啊？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两种祭，因为这两种祭表达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阿们吧。当你是一个经常亲近上帝的人，请问你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说十恶不赦，是一个整天作恶，整天不知道方向，整天迷茫的人？不会。但是反之，一个人经常不亲近上帝，甚至经常跟上帝离得很远，你能不能指望他很好？你能不能指望他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你就看到亚伯在上帝面前谦卑献祭，然后该隐做什么事情？该隐伸手杀他的弟兄。为什么？表面看是谁激怒了该隐？亚伯激怒了他，对吧？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亚伯和该隐跟上帝的关系不一样。该隐离上帝非常远，该隐是讨厌上帝的，同意不同意？你看到后来上帝找到该隐，然后宣布审判，告诉他这件事情的可怕的时候，该隐的选择是什么？该隐有没有到上帝面前跪下来说，上帝啊，你把我的罪指出来了，我承认我兄弟是我杀，求你赦免我吧。该隐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没有。他选择是什么？他离开上帝，他宁可在地上飘荡流离，他宁可一生甚至永远受咒诅，他也不到上帝面前去。你看到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能够到上帝面前是何等感恩的一件事情，因为照我们那个罪性的生命，我们也是这样子的，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是宁可永永远远受咒诅，我也不会到上帝面前去。你为什么会寻求上帝？我们说那天有弟兄讲了一个见证，那天牧师讲了一个道，我觉得好感动，所以我就到上帝面前去了。不，这是现象，真正的原因是上帝在更新，在改变你，然后让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来寻求他了。所以每一个寻求上帝的人都是神迹，因为我们里面原有的生命就是该隐的生命。他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有一个弟兄说我愿意决志接受基督，那真的是天大的事，那就是上帝在行神迹。所以我们有说我现在这个时代我没有看见神迹，我说我们传福音，就像我们之前，我们星期五我们有两个弟兄姊妹决志信主，我们就在经历神迹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到一个人从永死地狱的咒诅当中接受了基督，得到永生的祝福，这还不是神迹吗？难道只是一个人说哦，原来咳嗽变得不咳嗽了，原来瞎眼变成不瞎眼了，你觉得这个是神迹？这个神迹比起得永生来讲哪个大啊？到底是瞎眼的变成不瞎眼的神迹大，还是一个人原来要灭亡永永远远受痛苦，跟上帝面前永永远远不到上帝面前来，结果变成来亲近上帝，哪个神迹大？一定是接受基督得永生神迹更大，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我们说这两种祭塑造了两种人，而且这两种人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亚伯是属上帝的，而该隐呢？该隐是厌弃上帝的，该隐就是厌弃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再讲，你说梁弟兄，我们基督徒不是该隐呢、啊？但是基督徒里面还有什么残余的什么东西啊？罪性。 当你厌弃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里面的哪个在不断的做工。该隐，你里面那个该隐生命，当你想读圣经，然后里面哎呀读什么呀？当你想祷告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声音，祷告什么呀？是吧？当你说我今天应该亲近上帝，我一早就应该亲近上帝，然后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好好睡一觉吧，你昨天睡那么晚。请问这些声音从哪里来？这都是该隐的声音，这都是你里面的该隐。因为该隐是什么？厌弃上帝的人，而亚伯是亲近上帝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去晓得说，这两种祭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塑造两种人。所以你喂养你哪个生命？你喂养你哪个生命？你不断的领受神的话语，就在喂养你里面的什么呀？亚伯。然后你不断的抗拒神的话语，那么你不断的在喂养谁啊？该隐。然后甚至有一天，虽然你是基督徒，只要你信了耶稣，你永远不会灭亡。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喂养你的罪性的话，有一天你的罪性会站起来把你的人性杀掉。我说的不是你灭亡，而是你那个新人的性情展现不出来。同意不同意？真的，在基督徒当中有没有特别像该隐的人？有，而且有些挺厉害，对吧？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特别好论断，我们拿出圣经说，主耶稣说了，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他讲一通，他还要论断你。请问这是该隐的生命还是亚伯的生命？这是该隐的生命。当我已经把神的话语拿给他的时候，他拼命反驳。请问这是亚伯的做法还是该隐在那里跟上帝犟嘴？这不就是该隐吗？对吧？而他们的结局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亚伯是什么？蒙神悦纳的。而该隐呢，他是一个背逆上帝，他是一个远离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说，为什么有两种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对基督的态度。所以你一定要提醒自己，你一定不要满足于说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基督，任何都不可以代替基督。教会能不能代替基督？教会可不可以代替基督？不可以，对吧？牧师能不能代替基督？
不可以。
属灵长辈能不能代替基督？哇，你知道吗，梁弟兄，我最近在看一套神学书籍，哇，太棒太棒，我觉得我以前的圣经都白读了。请问你现在看的神学书籍能不能代替基督？不可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在献什么祭？你在献该隐的祭。所以其他东西你要记得，其他东西都是基督的仆人。我们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其他东西都是基督的仆人，不管是神学，不管是教会，不管是牧师，不管是传道人，不管那个人讲的见证多么感动你，都是基督的仆人。如果这些代替了基督，你就在献该隐的祭，你要小心。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再仔细的去看一看该隐的祭，该隐的献祭它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给我们哪些重要的这些思考。真的弟兄姊妹，你要真的去晓得说，当一个人他最有危机的时候，不是你钱没有了，不是你遇见了一个看起来四面都被围住的困境，而是你像该隐一样说我决定远离上帝的时候，那是你人生最大的危机。那么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说该隐他的祭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大家从该隐的祭当中看到三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到该隐献祭的本质。该隐献祭的本质，该隐的献祭它并不是仅仅是一个怎么样子呢，并不是仅仅说我做了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活动。就像我们刚才讲，该隐献祭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表明那种另一种宗教出现了，而这种宗教它跟基督福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是不是基督福音的兄弟？它是不是高举基督福音的？不是。它是什么？它是反对基督的，它是反对基督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在这方面该隐的祭就是反基督的宗教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标志。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该隐杀人这件事情很糟糕，然后你看到上帝很详细的记载下来。为什么？因为敌基督的宗教出现了，敌基督的宗教正式登台了。 所以你看到后来该隐的后裔做很多的事情，包括他有一个后裔叫拉麦，大家如果读过圣经就晓得，对吧？该隐上帝给他记号，说是如果人杀该隐遭报多少倍，遭报七倍。拉麦怎么说你们知道吗？拉麦又杀人，而且娶好几个老婆，这些就是情欲暴力，他什么罪都犯了。然后他说有人如果杀该隐遭报七倍，如果杀我拉麦呢遭报七十个七倍。这个话是谁说的？是他自己说的，你知道吗？该隐那个是上帝保护他，因为该隐杀了弟兄一定有人向他复仇，但是上帝说你们不可以用报仇的方式，你要等我的审判。但是拉麦说的话是他自己说的，你看到他的恶性循环，对不对？这就是世上反福音的宗教出现，反福音的信仰出现，就出现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该隐的献祭它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往前回的话，该隐的献祭是无花果树月琴 2.0 版，你知道吗？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他们是自己躲避上帝，然后做了个什么东西啊？做了个树月琴遮盖自己。他们寻求上帝没有？没有，他们用自己所做的来遮盖自己。所以上帝让他们把这个脱下，说你们自己做的遮盖不了你们自己，得我为你们献上的神的羔羊才能遮盖你们。该隐的献祭其实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同样的，他要用我在地里种出来的东西，用我的功劳，用我的努力，用我手所做的来讨上帝的喜欢，来献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该隐的祭是不是无花果树 2.0 啊？绝对是。而且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该隐的祭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预演序幕，就是我们知道到后来的时候，该隐之后，然后后来有一位伟大的信心伟人，我们以后还会去讲，就是挪亚，对吧？挪亚他上帝让他建了一个方舟，然后他们从方舟里出来以后，他向上帝献祭，然后他的子孙开始多起来，然后他们的子孙开始迁移，迁移到一个地方叫巴别。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建巴别塔。你们知道他们建巴别塔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还是在创世纪，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四节，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注意，建巴别塔为了什么？为了传扬什么？传扬我们的名。我们基督徒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以神为乐。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目的是要传扬基督，是传扬上帝的荣耀，而巴别塔呢，传扬我们的名，高举人，阿们吧。所以你知道巴别塔的序幕并不是到巴别的时候才拉开，其实在该隐的祭里面已经拉开了，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真的去思考这些时候，弟兄姊妹，该隐的祭就是我自己做王，我要高举自己。但是这个合理不合理呢？合理不合理？我举个例子之后就让大家明白，罪像一种病，对吧？罪是哪种病？是一种轻轻的病，还是一种最重的病？最重的病是人里面的心肠肺腑都烂掉，都坏掉。所以这个病的病人跟医生说，我制定了一套医疗方案，你照着我的方案来做。这个病医生跟他说要做手术，他说你把手术刀放我手里，我要亲自给自己开刀，怎么样？合理不合理？完全不合理，阿们吧。弟兄姊妹，人自救的时候比这个还不合理，对不对？罪是比我们任何的病都严重的东西。然后我们在基督教之外，在福音之外，都在讲人怎么救自己。就是所有其他的宗教，你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吗？所有其他宗教的本质就是教你一件事情，说你怎么自己躺在病床上，自己拿手术刀给自己开刀，把自己的肚子拉开，然后把你里面的这个被罪沾染的肝啊、肺啊、肾啊，然后自己搞定，再放回去，自己再拿线把它缝上。然后很多人说，哇，关羽刮骨疗伤啊，好佩服啊，我们看了好感动啊。你有没有注意？ 所以我们对宗教人士特别感动，但是其实它非常不合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世上有思想的人为什么瞧不起宗教人士，就是觉得你们这些东西太不合理，你居然相信。一个病人躺在病床上要求自己动手术，这样的事情你们居然感动得泪流满面，你们有毛病吧，是不是有毛病，对不对？所以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的后，他要做手术应该找什么，应该找最好的大夫，然后帮他麻醉了，帮他把这个病解决掉，阿们吧。那个最好的大夫是谁？主耶稣。你记得主耶稣真的把自己比喻成医生啊，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怎么样子啊，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寻找拯救义人，来是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该隐的祭它的本质是反基督的宗教，而这个宗教是完全不合理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还整天说我要靠我的眼泪，靠我的悔改解决我的罪，你真的是不明白福音啊！你的罪只能靠基督解决，只有基督的血洗净你一切的罪，而且基督更新你以后，你才有能力悔改，阿们吧。而不是你悔改了才能找到基督，对不对？你真的看清楚，从来都是上帝的恩典在前面，都是上帝的恩典带领你，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该隐的记号。该隐的记号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亚伯以后，上帝宣布审判，告诉他弟因他的杀了兄弟的缘故受咒诅，然后弟不给你出产，然后该隐就在跟上帝面前，那个时候好像服了一下软，对吧？说了什么？说我受的刑罚过重，我受不了，上帝你能不能想个办法。然后上帝就给他一个记号，说人不能杀该隐，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个该隐的记号，从上帝的角度来讲，告诉我们上帝对罪人依然有怜悯，哪怕这个人是灭亡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基督徒是不可以因着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就恨他，因为这跟上帝的心不一致，对不对？该隐是灭亡的人，这是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的，但上帝都有给他一个记号。但是从该隐自身来讲，该隐的记号是什么意思？该隐的记号我们在这里其实它意涵很多，我只讲三个。一个表明这个人是什么呀？远离上帝的人。该隐的记号就是远离上帝的记号。所以你要知道，当你不想亲近上帝，当你对亲近上帝没兴趣，或者像我们刚才说，你用一本其他的书，或者今天有很多人的问题就是我用我的手机代替了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在作祟？是该隐在作祟。这个时候你不是在亲近上帝，而是在远离上帝的时候，这个不像亚伯，阿们吧。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我记得那个是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看过有人写了一个小诗，模仿诗篇二十三篇，但是他是提醒警告基督徒的。就诗篇二十三篇一张嘴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然后十几二十年前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没那么发达，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说电视机是我的牧者。很多基督徒他看电视的时间远超过在上帝面前。今天呢，今天更严重了，今天应该换一个词说什么？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需要什么事情我都去找手机。不，你应该找上帝，对不对？而且该隐的记号还有是什么意思啊？咒诅。该隐的记号是带着咒诅。我问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领受的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什么？信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祝福的意思。所以该隐的记号就是我宁可留在咒诅里，我也不要上帝。可怕不可怕呢？非常可怕。该隐的记号还有一个意涵是什么？他是仇恨人的，对不对？该隐干什么？杀了他的弟兄亚伯。所以弟兄姊妹，你再去看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晓得，我们说真的是该隐的记号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就讲最后一点的仇恨他人。弟兄姊妹你注意啊，世上除了基督的福音，我不客气的讲，其他宗教都不是教你真正如何去爱人。他当然也会讲你要与人为善，你要行善积德，但本质上他不是爱人。因为爱人有一个要求，爱人就要舍己。 比如说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靠行为得救，对吧？是不是都是靠行为得救？所以我要得救要积累功德，所以我帮助你是为了积累功德。请问我现在是爱你还是在利用你？我在利用你。唯独因信称义的福音说，我已经信了基督，我已经上天堂，我有上天堂的确据了，我帮你跟我得救不得救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因为我得救跟我帮不帮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阿们吧。这个时候我才能做到真正的爱人。阿们吧。所以基督教里面强调说，我们要爱人要恨罪，同意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恨罪？我们为什么要恨罪？你知道基督教里面那些该隐对我这个讲解他也很生气，他说没有，圣经里面讲了上帝恨恶罪人，是吧？我跟你讲，基督教为什么是爱人恨罪？我们之所以恨罪，因为对人伤害最深的东西是什么？是罪。我恨罪就是因为我爱人。但是有些基督教里的该隐他不接受这一点，他上帝都恨罪人，凭什么不让我恨？梁弟兄，我看到那个人，我觉得他是个假基督徒，我就要痛痛的恨他。听了你讲这些话，我不能恨他，我就要恨你，是吧？那我没办法了，对吧？你如果你给他，如果不是有国家法律的话，他肯定拿刀子把梁弟兄捅死了，对吧？跟该隐一样嘛，该隐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罪人就是这样子的，罪人就是这样子的。罪人，你知道律法的总纲第一个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呢？爱人如己。罪就是反对律法的，所以罪人是没有爱的，罪人是没有爱的。所以有一个千古难题在罪人当中，就是当你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了，这个女孩子问你，你为什么爱我？很多人都死火了，你知道吗？对吧？其实我为什么爱你？因为你漂亮啊。哇，这个答案是不及格的，是吧？因为你气质好，那你的意思是我不漂亮咯，是吧？这个答案也是不及格的。我告诉你，这个答案是没法按照罪人的逻辑是没答案的，因为爱是没有理由的，爱是没有条件的。阿们吧。我就要一生一世永永远远舍己的爱你，这就是真正的爱。而这个爱在该隐的宗教里有没有啊？没有。所以他一定要找理由，所以有些基督徒都习惯，所以很着急啊。包括有些传道人，有时候七八十岁的老传道人，我听他们讲到都讲过，他说我将来到天上一定要问上帝一件事情，上帝啊，你为什么爱我？你这是因为什么原因？爱是没有原因的，爱本身就是原因。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该隐的记号他不会爱人，他只会仇视人。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我们还要看到，我们说该隐的记号第三个方面就是该隐他的信条和结局。该隐的信条是什么？弟兄姊妹，从该隐刚才的表现来讲的话，该隐是信奉真理的人还是信奉强权的人？他是信奉强权的人，他是认为强权即真理。这种话听得多不多？
多
多。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到处都是该隐的后代，我们自己是不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是。只有你被基督拯救了以后，你才会知道一件事情，说强权不等于真理。阿们吧。真理是在上帝的圣经里面的，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所以讲到这个认为强权即是真理的人，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著名人物，而且在我们的信经里都出现了。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叫比拉多。主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当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说，是，我特为真理做见证。你知道比拉多怎么反应吗？比拉多说了一句，说真理是什么，就走了。你知道比拉多，我们有些人说，哎呀好可惜，比拉多都问了真理是什么，他怎么不听听耶稣讲答案？搞错了，比拉多讲这句话的时候根本不是在问耶稣真理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一种轻蔑的反问句，真理是什么？你还为真理做王？你看我今天叫你死你就死了，我有权利，你现在还不来跪在我面前求我，你还说你是真理的王，真理在我的权利面前一钱不值。今天这样的认为的人多不多？太多了。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说小孩子讲是非，我们成年人哪里还讲是非？他的意思是什么？小孩子会追求真理的，小孩子会说这个对不对，这个是还是非。说我们成年人了还讲什么真理？我们就讲权利啊，我权利越大就越好啊。这是从哪里来？就是从该隐来的。弟兄姊妹，但是该隐这样做的时候，他杀了他的弟兄， 请问该隐是勇敢呢还是不勇敢？一点都不勇敢。该隐用恐惧来统治，该隐自己也是恐惧的奴仆。阿们吧。你不要以为那些信奉说强权是真理的人他就勇敢，不，他们永远是恐惧的奴仆。如果他不是恐惧的奴仆，他不需要恨人，他不需要杀人。阿们吧。连基督教里也是这样子的、哦、基督教里面我们就讲，我们有残余的罪性，我们也有该隐的表现，所以一旦该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没信心的，我们就要去诋毁，我们要去杀害，我们就要去仇恨，不是的。所以该隐当他这样子的时候，他的结局是什么？弟兄姊妹，当他藐视真理的时候，他的结局是什么？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在圣经当中，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了两遍，他会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成了永远的流浪者。流浪者好不好？而该隐呢？该隐的灵魂永远是流浪的。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他的灵魂永远是流浪的，连他在地狱里他的灵魂也是流浪的，你知道吗？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结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些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就想起来圣经讲的一句话，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世界上面的强权，有的时候你正在用它的时候，它已经开始腐化，同意不同意？但是真理呢？真理永远不会腐化，所以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跟世人已经不一样。世人因为恐惧，一般他站队的时候会站到哪里去？站到强权那边，对吧？为什么有些人作恶，其他人不敢出声？因为他怕。但是当基督徒明白说强权会过去，唯独真理永远长存的时候，我最稳妥，我最应该跟谁站在一起？我应该跟真理站在一起，我应该跟上帝站在一起。阿们吧。因为只要我跟真理站在一起，其实你打不败我的，你就算把我杀了，其实得胜的还是我。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该隐的祭。那么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讲亚伯的祭。我们看看亚伯的祭。亚伯的祭呢，我们读一节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当中讲亚伯的，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在我们 PPT 这里有。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读 PPT， 也可以读你的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是新约圣经给该隐啊，不是给亚伯做的一个结论，说亚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们来看一看亚伯的祭，我们来看看亚伯的祭。关于亚伯的祭，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提醒，我只讲其中三个方面。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你注意亚伯，无言的亚伯。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也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也好，有没有记载亚伯说的任何一句话？没有。亚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殉道士，居然在圣经当中没记载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亚伯是不是哑巴？不是，亚伯一定讲话的。但是亚伯居然他没有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他说的话，这里面其实他是给我们有很深的提醒的。你要去晓得，我们说亚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亚伯跟这个世界没有留下什么话，同意吧？但是亚伯跟谁说话？亚伯是跟上帝说话的人。亚伯是跟上帝说话的人，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人话很多，然后甚至为了让自己说话，不许别人说话，见过这样的人没有啊？见过，中国最多这样的人了嘛，对不对？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就是我说你不许说，是吧？你说了我给你抓监牢里，甚至是吧，人给你下个文字狱，是不是？这中国那个写诗写的最多那个皇帝，就是那个乾隆，是吧？搞什么文字狱，哎呦，那些诗没有一首诗能传流千古的，然后毁了好多名画，然后经常不让人说话，是吧？然后说了很多话是什么话？ 废话。为什么是废话？因为他不能向上帝说话。当亚伯能够向上帝去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人能向上帝去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话才是有价值的。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点的时候，我说亚伯他虽然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们看到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这个十一章四节的经文说，他虽然死了，却因什么？却因着信怎么样子啊？仍旧说话。他用什么说话？他用什么说话？他用生命说话。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没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我们经常是用舌头说话。我跟你讲，舌头说出的话是没分量的。什么说出的话有分量？用生命说出的有分量。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不见得口才多好，但是他用生命说话，他的那种打动力就强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话不是从舌头里发出来，是从他的生命当中发出来。而且我如果讲到生命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生命从哪里来？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还有呢真理，还有呢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要用生命说话，离开基督是不存在。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梁弟兄，你讲的用生命说话我好感动。我认识一个人，或者其实想说自己，我就是用生命说话的人，我就是用生命，我不是用舌头说的，我言传身教。我跟你讲，严格来讲，只要你不在基督里，你所谓的生命是被死掌控的，你说的都是死人的话。这个世界上面到处都是遗言，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遗言，你知道吗？你说不是，那个伟大的思想家，对，伟大的思想家，他讲的都是遗言。为什么？只要他没信基督，他没生命，说的都是死人的话，对不对？但是当一个人说，我接受基督，我在基督里说话，这才叫用生命说话。阿们吧。所以亚伯的话在连圣经里面都没记下来，但是这里面说他因着信仍旧说话，因为他用基督里的生命在说话。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在基督里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你去看，不单是亚伯，我们之前查考的出埃及记，摩西还有没有向你说话？你有没有听见摩西向你说话？听到了，对不对？摩西在出埃及记，摩西在五经当中，大卫有没有向你说话？保罗有没有向你说话？那我再问你，凯撒向你说话了吗？秦始皇向你说话了吗？赵高向你说话了吗？那个指鹿为马的赵高，你看到他们那时候权倾一时，认为我说出来话没人敢反驳，我说鹿是马都没人敢说。他们现在是什么？他们现在是一个笑话。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在基督里说话。所以亚伯是没有说话的人，但是亚伯是真正说话的人。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去讲的第一个亚伯的记。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亚伯的记给我们的提醒是信。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他反复强调什么？亚伯是什么？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于神。他为什么能说话？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亚伯和该隐他们的区别是血缘问题吗？是教育问题吗？是身体素质问题吗？是。把亚伯和该隐区别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亚伯和该隐之间本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信心。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点，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就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去晓得说，亚伯和该隐之间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呀？是信。阿们吧。因着信。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说亚伯之所以能献这样的祭就是信。所以离开信心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他是体贴神心意的，他一定要教你去认识信心，一定要去引导着你过信心的生活。因为只有在信心里面我们才能跟上帝说话，只有在信心里我们才能够去活出那个生命来。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想，我们包括像我们前面讲的说话，有没有人不在信心里可以向上帝说话？有没有人可以不在信心里却听见上帝说话？没有的。所以该隐有没有听上帝说话？听了。听懂没有？ 该隐听懂上帝说的话没有？我觉得他听懂了呀，上帝说有咒诅，他明白了，明白不明白？真的不明白。上帝跟他讲说，你杀了你的弟兄，你流了你弟兄的血，地因此受咒诅。上帝的心到底是什么？上帝的心难道是说，该隐你滚吧，你去飘荡流离吧？上帝的心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告诉他，你看罪多么可怕，你来干什么？效法你的弟兄亚伯来拯得拯救吧。该隐听懂了没有？连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没听懂，真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引用那段圣经的时候都引用错了，就是上帝跟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能蒙悦纳？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喜欢引用这些经文，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我说你有没有搞错，那个话是上帝跟该隐讲的哦。上帝在真的是在教该隐说，你靠行为来解决问题吗？上帝其实是在反问该隐，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能行得出来吗？你行不出来啊，你要干什么？你要来我面前信我对你的拯救。阿们吧。他听得懂吗？完全听不懂。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该隐和亚伯本质的区别就是信。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我现在活在信心里没有？如果我活在信心里，我就是像亚伯；如果我藐视信心，我就是像该隐。概不能免，基督徒里面真的住着两兄弟的，对吧？我们的新生命就是什么？就是亚伯。我们的老生命呢？我们的老我呢？就是该隐。所以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以前有一个姊妹，她对教会很大的意见，她也确实在教会受伤害，不是我们中间的。然后那我去劝勉她的时候，我说我知道教会对你有伤害，其实她抱怨教会我都听了，然后我鼓励她，我不是说那些伤害是假，我说你用信心来看教会。哇，她就爆了，你知道吗？她就非常生气。为什么？因为你用信心去看，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不愿意用信心看？为什么我不愿意用信心看？就这个具体的案例，为什么我不愿意用信心看教会？因为我想爱教会，还是想继续恨他？我想继续恨他，我想继续恨他，对吧？恨能不能解决问题？恨能不能带来和解？不能的。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看凡事都要在信心里看，不是用信心看的时候就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而是说我在信心里看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在信心里有生命的馨香。当我们用不信的恶心去看事情的时候，散发的是什么东西啊？死亡的臭气，一定是死亡的臭气。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用信心看到的和不用信心看到的完全相反。我们经常会用的其中还有一个例子，就以色列人去到旷野里面以后，摩西曾经派12个支派，一个支派出一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回来以后大家的反应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两个探子说什么？有两个探子说我们能去打，没问题，对吧？因为上帝祝福我们。其他呢？其他10个探子怎么说？其他10个探子说我们不能打，那个地方的人又高又大，看我们像蚂蚱。所以那两个人叫约书亚和加勒，和其他10个探子他们的区别在哪里？他们眼睛看见的东西一样不一样？一样。他们用肉眼看的呢是一样，对吧？但是用信心看见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就看到上帝必然是我得胜，但是那些不用信心的人看到的是什么？一定失败，完全不同。所以加勒和约书亚说的话里面带着生命的香气呢，还是那10个探子说的话带着生命的香气？加勒和约书亚那10个探子说的话里面，你闻到香气还是臭气？真的是臭气，真的是臭气。所以你要用信心呐，你不用信心去看你的配偶的时候，你说这个黄脸婆就是拖累我的，好，这个我这个丈夫啊就是拖累我。但是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会很感恩，他最适合做我的先生，他最适合做我的太太，这个人虽然很多缺点，他最适合做我的妈妈啊。我的孩子很聪明，我觉得自己没能力，但是我也用信心看的时候，我最适合做他的妈妈。这就是信心和不用信心本质的区别。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的时候，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一个人过信心生活和一个不用信心的人一定是对立到一个要杀人的地步。但是有信心的人能不能杀人？
不能。
所以有信心的人很吃亏哦，只能被杀喽，只能做殉道士喽。但是好不好？好，因为你会因着信仍旧说话，哪怕殉道了你还能说话，阿们吧。而且最后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说你看亚伯的祭的时候得胜，亚伯身上是不是显出得胜来，胜过了什么？在希伯来书这里面讲他连死亡都胜过了，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有对上帝的信靠，当我们有对上帝的仰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我们连死亡都胜过，死亡是压不住信心的，你明白不明白？当我们信靠基督的时候，我们是把死亡这个仇敌都打败的。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复活那里的时候，保罗讲说我们在世上有各种仇敌，他说最后的一个仇敌，也就是最强的一个仇敌，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吗？他说近末了毁灭的就是死，所以死是我们最强大的仇敌。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有些人因为怕死而做了奴仆，所以死是很可怕。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有了在基督里的信心，连死亡我们都能得胜的时候，这个时候表明我们里面的力量小还是大？最厉害的最可怕的仇敌你都能打败，请问那些喽喽啰啰虾兵蟹将你能不能打败？完全可以。弟兄姊妹啊，我们里面是有胜过死亡的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真正做一个勇敢无畏的人，连死我都能胜过。难道眼前这个工作上的困难，难道眼前这个婚姻当中的困难，难道眼前这一点跟人相处的困难我去胜不过了吗？不对，我一定可以，阿们吧。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胜过死亡的能力了，对不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就完全不一样。我就举个例子，因为现在很多人打电子游戏，手机游戏啊什么的，电脑游戏，如果你在打游戏当中你的东西的配置啊什么之类的，连那个终极大 boss 你都轻易就能把它给打掉，那么当你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些小兵小将过来，你会不会说哎呀我好紧张啊？你紧张不紧张？没什么好紧张，因为终极大 boss 我一劈就把他劈死了，死亡我都胜过了，还有什么我胜不过？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真的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得真正的鼓励，真正的安慰。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去讲，我说从我们今天讲的这两种祭，其实里面的内容很丰富，我们真的是摘取性的，我们真的是抛砖引玉的。我说最后给大家，我说给我们的警戒和鼓励。警戒是什么？就是从这里面该隐的祭当中，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思考，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要远离该隐的道路，阿们吧。我们要远离该隐的道路，能够让上帝悦纳的是什么？只有基督。你不要靠功劳了，你做了一切的事情，你到上帝面前只是用来感恩的，不是你用来到上帝面前去夸耀的。你到上帝面前只能靠基督，阿们吧。而且我们到上帝面前就是要干什么呀？只是要用信心去高举基督，上帝就悦纳我们了。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常常可以到上帝面前。魔鬼经常会控告你，用什么控告？魔鬼是不是控告你不够高举基督？没有，魔鬼从来控告你都是用行为来控告你。最近呢，弟兄啊，你这个坏毛病还没有改哦，你那个事情做得不够好啊，你刚才跟人说话的时候口气很硬哦，你还敢读经，你还敢祷告？你看我们不是经常被行为控告倒的吗？你到上帝面前来靠行为吗？我根本不靠行为，我就是凭信心。所以魔鬼，你有什么资格控告倒我呢？我到上帝面前来根本不靠我的功劳，我只是靠基督。基督完美不完美？完美啊，所以我随时可以到上帝面前来，阿们吧。所以该隐那条路是死路，是不能到上帝面前来的。你把那条路弃绝了，你才能到上帝面前去。你总是想靠你的功劳，你就离上帝很远，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我说我们在这里还有给大家的一个鼓励是什么呢？让我们去效法亚伯的生命，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胜过这个世界的生命，我们已经拥有了胜过世界的信心，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一定可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呀？得胜有余的生活。我们不仅是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真的。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什么呀？得胜有余。所以只要我们靠着基督，只要我们仰望基督，然后我们不是仅仅得胜， 我们是大大得胜。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在我们的仇敌面前干什么？
为我们
摆设筵席。摆设筵席是小胜还是大胜？
大胜。
摆设筵席是堪堪得胜还是得胜有余？
得胜有
余。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走该隐的道路，你不要怕这个世界的恐吓。这个世界说，如果你要去走亚伯的道路，这个世界说，如果你像亚伯的话，你会被该隐杀死。你不要听他这些话，时候不到，上帝不许可，我们连一根什么，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对吧？我一定要过得胜有余的生活，而且大大得胜这个世界。阿们吧，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不是献该隐的祭的人，我们是献亚伯的祭的人。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是该隐的祭坛还是亚伯的祭坛？是亚伯的祭坛。在这个祭坛上面，我不要献上我的功劳，在这个祭坛上我要献上什么？我要献上头生的羔羊，就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我去亲近上帝，我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讲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咀嚼消化吸收。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你就是伊甸园里的羔羊，你就是亚伯所献上的羔羊。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真的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我们以为要靠我们地里所种的，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功劳到你面前。不是的，我们是靠着你的宝血，我们靠着你的牺牲，我们靠着你的献祭，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就像你自己说的那样子，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主啊，你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我们就过信心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愿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得胜有余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喜乐，我们对主的感恩就天天加增。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